章第二十二节，新约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好，这是读第二十二节哈。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啊，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真的是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来认识你，敬拜你，主啊，来吃你喝你，主啊，让我们里边充满了你自己，充满了你自己的同在，主啊，愿你的儿女真的是能够与你更加的亲密，更加的啊得着你，主啊，求你今天啊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摸到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哎呀，啊，今天要有感动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认识神的严厉和恩慈哈。啊，我想这个啊，我们信主以后，特别是像咱们这一代信主的人哈，我想很多的时候都不太认识神的严厉。我觉得我信主的时候，大多时候听的牧师的讲道都是讲到神的慈爱的，人家讲这个世代哈，上个世纪1900年开始，所有的布道家都跟以前的世代不一样了。以前的世代呢，是最有名的一篇讲道叫做《落在愤怒的神手中》，那篇讲道就是他讲的时候呢，所有听的人都感觉那个教堂中间是一个地狱的口，所有的人都要掉下去了，所以充满了尖叫声。在那个时代呢，很多人都讲到这个布道家是把人要下进天堂，但是呢，从1900年开始呢，所有的布道家都开始一直不断的讲神的慈爱，所以那个时代讲的要把人爱进天堂。所以我想哈，我们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真的是因为神的慈爱，可是我们信主以后呢，你会发现啊，常常你会经历到神的管教，常常你会经历到神的严厉，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哈，我们就需要很多的调整。其实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哈，是一个无神论写的，这个无神论呢就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讲到旧约的神是非常的严厉，这个甚至他用了一个词是非常残酷的哈。我就觉得在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基督徒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像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那么客观的来看到神。所以你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哈，保罗就讲，他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如果你在那个地方打一个逗号的话，就是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了，就是保罗所认识的神不仅是慈爱的，他也是严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慈爱和神的严厉，神的恩慈和神的严厉。那么神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然后呢，保罗讲，他说向你是有恩慈的，他说只要你长久的在他的恩慈里，他说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节的经文让我们认识到神的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神有他非常慈爱的那一面，神也有他非常严厉的那一面，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来来明白的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也有这两面，对不对？就看我们的小孩子愿意经历什么，对不对？他如果非常的捣乱，他可能就会经历到我的严厉，对不对？但是呢，他如果是非常的非常的好，那可能就经历到父亲的慈爱。所以呢，保罗就在这讲，他说神这两面是我们一个神的儿女需要来认识的。 首先我们再看一下哈，神的严厉，就是神在旧约所有这本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永生的神，他到底严厉到什么程度。其实我在想啊，当我读了那篇无神论的那篇的文章以后，我再去回想所有旧约的圣经神的启示，我发现神比他所讲的可能更要严厉千百倍。这是我们真的要认识到这位神是何等严厉的一位神。首先我们想到的神在旧约的就是大洪水，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里边，圣经里边讲那个时代人们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然后地上满了强暴，神就非常的忧伤，然后神就用洪水灭了整个时代的人。所以你如果真的了解这件事情它后边所带来的意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是非常非常非常严厉的。所以我们除了洪水，你可以想到神在旧约的时候灭掉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因为这两个城市的人都变成同性恋，非常的淫乱，所以神就用天火灭掉了这两个城市。我们再来看以色列，当神差遣摩西要从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神最后的一个神迹是把埃及所有的长子全部都击杀了。当然我们可以了解到埃及杀掉了许多以色列的男孩子，但是神在刑罚他们的时候仍然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那埃及的追兵被淹死在红海里边，那么神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告诉以色列人说要击杀所有的迦南人，因为那个地方的人是恶贯满盈的，所有神所禁止的一切最污秽、最邪恶，甚至非常乱伦的许多邪恶的敬拜和生活都是迦南人带出来的，所以神让以色列人击杀所有的迦南人。那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那一天就杀掉了2000人，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多次的被神管教。所以你要了解哈，当我们真的是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位神。包括以色列人的被掳后来的亡国，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确实是有他极其严厉的那一面的。这个是我们先要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知道神是慈爱的。我觉得最近哈，神也一直跟我讲你要变得更加的有爱心，因为我觉得我不太有爱心啊，常常发火啊。神要跟我说你要真的要更加，因为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啊，打开圣经你要了解神真的是把他启示在圣经里面，神做了许多的事情在人类历史里面，就是要告诉人他是一位多么多么严厉的一位神。所以这件事情哈，当我们来想神为什么那么严厉的时候，我们老想到，就是我自己想到几件事情哈。一个就是神是一个立约的一位神，就是他是严厉表现在他对罪恶的恨恶里边，同时他也是与人一个在约中打交道的。所以当你了解到神为什么那么严厉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有的严厉都是针对人生命中的某一个方面，就是针对人类的罪。所以每一次当神严厉的时候，你会发现神都是针对我们生命里的那个旧造那个罪的东西，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没有例外。另外你会发现每一次当一个受造的物见到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受造物在神面前的表现，都是这位神是何等圣洁大而可畏的神。所以你看，你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最靠近上帝的这个天使叫撒拉佛，撒拉佛在那里，在神的面前，他有六个翅膀，这个天使，两个翅膀是遮住他的脸，两个翅膀是遮住他的脚，然后两个翅膀在神的面前飞翔，然后昼夜不停的一直在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就是讲到这一位神是何等圣洁，何等大而可畏的这个神。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哈，神是那样的圣洁，那样大而可畏，他对人类的罪恶是绝对没有任何的回转的余地的，那样的恨恶罪恶，那样的圣洁，那样的不能够容忍罪，人一旦有了罪，立刻就会被击杀的。所以我们了解到神的这个严厉，包括神自己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时候，当他要担负所有人的罪的时候，一样会被击杀的，一样会被击杀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位神是这样这样的严厉。那第二个方面，神严厉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是在约里边和人打交道的。所以你了解到哈，神与亚当第一个立了一个约，那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你不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你不能吃的，你吃的那一天你就必定要死了。所以当亚当和夏娃吃了以后，神立刻他们的灵魂就死了，然后肉体接着是死亡。而且这个严厉到一个地步，就是每一个在亚当里面的人，我们都会要经历死亡的，无一例外的。所以这个远志明牧师就讲，他说他做了一个统计，说人类的死亡率是100%，是吧？对，这是很好玩的。但是就是你可以在这个里边看到上帝的严厉，就是他与亚当立了这个约，这个约所有在这个约里边的人都会经历到死亡的。这个约是他与亚当整个人类的代表立了这个约，那所有的死亡都进入到人类，只要人是有罪的都是要死亡的。所以到神对以色列人哈也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因为神跟他们立了一个旧约，神必须要按照这个约来行事的。所以这个约哈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与亚当立这个约，就好像哈两个国家的元首签了一个合同。当你签了这个约的时候，不管你整个国家的人你是同意不同意，还是赞成不赞成，你都在这个约里边。当中美建交的时候，你会发现两国不管你底下的人持反对意见还是怎么样，所有两个国家的人都建交了。当日本投降中国的时候，不管中国人是一个多么这个弱的一个人，他都是一个战胜国的一个国民。所以你要了解到这个约哈，就包括了所有的人都在里边。那么旧约哈也是同样的，就包括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里边了。这个旧约就是讲到，你如果遵行神的话，你就会蒙福。那如果你违背了神的话，你就会受到一切的咒诅，所有的这个祝福和咒诅都写在生命记的第28章里面。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可以回去读，你可以看到神说，如果你遵行我的话，我会祝福你，如果你不遵行我的话，违背我的话，一切的咒诅都会临到你。你要如果你看以色列人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28章的后半段整个就是以色列人历史的一个描写。以色列人因为守不住这个约，所以所有的咒诅都临到他们。所以神的第二个严厉，就是他是把我们安排在一个约里面。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哈都是在这个旧约里边，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在旧约里边，而每一个不是以色列人的人都是在亚当这个约里边，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约里边，对不对？如果你说你不在这个约里边， 你就要了解，如果你是会死的，你就一定在这个约里边。所以我们是在这个约，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不想受这个咒诅，对于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来说，我们不想受咒诅，你就必须要从亚当的这个约里边要跳到一个新的约里边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在亚当里面生下来的人，他天生就是在这个亚当的约里边。如果你不想经历在这个约里面所有上帝对人类的审判和咒诅，你必须要从这个约里面跳出去的，你就不会在这个约里边所有神的对亚当后裔的审判和咒诅，一切的这些灾都不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你必须要从这个约里面跳出去。以色列人也是同样，他们如果不想经历到旧约里边神对以色列人一切的咒诅，他必须要从这个约里边要跳到一个新的约里边去。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从亚当之约里边跳到一个新的约里边，或者从旧约里边跳到一个新的约里边。这个新的约就是神的慈爱的约。所以圣经分两个约，旧约和新约。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新约是一个慈爱之约，是一个恩典之约，是一个在每一个在新约里边的人就是蒙受神一切的祝福。你会被在这个约里边，你会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在这个约里边你会有永生上帝的生命，在这个约里边上帝一切的祝福和产业最后都会归给你，在这个约里边神应许他会与你同在，在这个约里边神说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在这个约里边你会有圣灵的内住。圣经上讲每一个在这个约里边他的生命就是上帝的殿，而在这个约里边你是永不灭亡的，你有复活的生命，你有天堂永远的福乐。所以你看到神一方面是多么的严厉，每一个在亚当里面的都必须要死，同时神是多么的慈爱，每一个在新约里面在基督里面在他的儿子里面的都会经历到所有的这一切的祝福。所以我再读一下，一个在新约里面的人，你会蒙受神一切的祝福，你会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你会有永生上帝的生命，你会有神一切的祝福产业都要归给你，你会有神的同在，神会赦免你一切的罪，你会有圣灵的内住，你会被称为上帝的殿，上帝会住在你里边，你永不灭亡，你有复活的生命，你有天堂永远的福乐。所以你看到这两遍，就是保罗在讲，他说恩慈和上帝的严厉。接下来我要讲哈，也许可能你会说，我已经在新约里边了，那为什么我还会有的时候经历到上帝的严厉呢？有没有这样？是不是你在新约里边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在新约里边，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严厉？有吗？那为什么呢？对，我们刚才讲哈，就是我们是在这个慈爱的约里边，对不对？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所有的这些祝福我们都有，我们已经在新约里边，但是我们为什么还会经历神的严厉？刚才我们就讲到，就是神的严厉，所有神的严厉都是针对我们的罪。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问题，所有上帝的严厉都是针对我们的罪的。你看上帝在亚当里边对人类的严厉，就是因为亚当里边所有的人类都是有罪的，所以神是严厉的。所有在旧约里边的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严厉，就是因为他们犯罪，所以神的严厉。所以以后我们要了解，所有神的严厉都是针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针对我们生命里边的罪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针对我们生命里边那个旧造的， 也就是说好，神永远的恨恶在亚当里边，我们生出来在亚当里边遗传下来所有那个灵魂体里边那些旧造那些罪，都是神所恨恶的，都是神要用非常严厉的态度来对待的。因为那个生命是一个犯罪的生命，那个生命是神永远恨恶的，因为那个生命是与神为敌的，是反叛神的，顶撞神的。所以大家了解哈，当你在新约里边，当你觉得你会经历到神的严厉的时候，神的严厉都是针对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个旧造和那个罪，真的是这样啊。前两天我听一个牧师讲啊，他说哈，他认为保罗是那么属灵的人，保罗属灵不属灵？保罗真的是太属灵了。他说那么属灵的人，神都要在他的生命里边给他特别加一根刺。有人说这根刺就是他的眼睛啊，因为过度劳累，常常流泪祷告啊，他看不见，看不太见东西。所以他常常去宣教的时候，都是别人要拉着他的手。那个时代，他要走很多的旷野的路、江河的路，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保罗哈三次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你把这个刺拿走，你可以医治我。”但是神跟他说：“他说我的恩典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就是神要特别给他安恩刺。这个刺到底什么意义呢？这个刺就是来对付他的旧造的。很简单，就是保罗这么属灵的人，他生命里面那个旧造那个东西还是在那边的，所以保罗要给他安一个刺，好来对付他的旧造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神不是不爱我们，我相信神对每一个在新约里面的人是充满了无限的慈爱的，真的是这样。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当你从旧约、从亚当之约离开了以后，你进到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对我们永远是慈爱的，没有审判了，没有灭亡，没有死亡，没有在亚当里边，在旧约里边，在那个亚当之约里边，所有神的一切的愤怒咒诅都离开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是永永远远被他所爱着的，永永远远要被神祝福的。这个正是新约里边整本圣经里边的教导，我们这一群在新约里边的人认识了神的人，永永远远是在上帝的无限的恩慈和祝福里边的。但是神对他的儿女仍然有严厉的一面，就是因为我们生命里边仍然有那个罪的成分在里边，仍然有老亚当那个旧造的东西在里边，所以神每一次的严厉都是要来对付我们生命里边那个旧造的东西，那个罪的东西。所以当你了解这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新约里边神的严厉和在亚当之约里边或者旧约里边的神的严厉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今天神好像把你拿在手里边，是他一个最宝贵的一个他的孩子，但是你生命里边仍然有亚当的成分，仍然有旧道的成分，仍然有罪的成分，他要把这些东西从你身上要打掉，好让你完完全全的成为上帝儿子，就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样式。所以我们要了解哈，神对我们的严厉是不一样的一种严厉，那是充满了慈爱的一种严厉，那是充满了神的祝福的一种严厉，那个是神要把他所有的一切最最终极的祝福要印在我们身上的一种严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非常有盼望啊！我觉得哈，我信主这么多年哈，一方面经历神的这个一些的认识了神的严厉，同样呢，我觉得在我生命里边，我觉得神的塑造好像从来都没有停过。总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哪一方面在塑造我。我前两天还在想啊，我就说哎呀，我现在已经比较属灵了，大概哈现在神要开始在我太太身上要动手了。我最近老想，结果发现还真是还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神跟我说，他说你心里边还没有我的爱，真的你要充满了我的爱。神的爱是一个像那个逼迫他的，或者是像他的仇敌，为他的仇敌祷告，像逼迫他的祝福，逼迫他的那个生命，神要坐在我们的身上的，真的是这样。所 以神要让我们里边哈充满了上帝的样式，所以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个新的眼力和以前的那个旧照里边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严厉和慈爱啊，真的要有认识，特别是你成为神的儿女，你真的是要认识他，就是你已经在新约里边了，你可以真的很放心，神所有的祝福都是倾倒在他儿女身上的，没有一样不是倾倒他儿女身上。所以你看新约罗马书第八章，他说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他的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哇，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一句话，多么伟大的，他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耶稣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啊，他说他特别喜欢圣经里面这个白白的，他说有好几个地方讲白白的，都是神白白的，就是无条件的，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他说什么叫做恩典，就是白白的freely giving 白白的。所以你可以了解的话，神对我们的每一个他的儿子那个慈爱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完全超过我们所能够你想到的任何的慈爱啊！以前我听人说过，说但丁写了一本神曲，他描写这个天堂的时候，他说天堂就是一个爱的海洋，当你进到天堂里面，他说整个爱的海洋淹没你，上帝永恒的慈爱永远的祝福完全淹没你，你一抬头想呼一口气，你知道哇，这个爱的浪就打进来了是那样的一个充满了慈爱的神在那里，因为罪被除滤掉了，亚当的所有的旧造的位置，神在那里对他的儿女只有慈爱只有祝福，而且是永永远远的。但是在我们这一生里面，神为什么要对我们严厉，就是要把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旧造那个罪的东西，所有神的严厉神的审，这些严厉都是对付我们的旧造里面的罪，对付我们的亚当里面那个旧造。所以我们了解哈，这个为什么我们信了主，我们在新约里边我们还是会有严厉的那面呢，真的是这样。举一个例子哈，大卫王，你如果真的了解大卫王的生平的话，你就会发现大卫王哈真的是蒙神眷顾。很小的时候啊，神就差遣撒母耳去高抹大卫王，说大卫你有一天要做以色列的王，大卫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呢神就他从一个放羊的一个小孩子，然后呢打死了巨人哥利亚，最后就变成了以色列军队的一个统帅，然后一直慢慢的扫罗追杀他，慢慢扫罗被废掉了以后，然后大卫就做王了。大卫做王了以后呢，扫罗的儿子也被杀了以后呢，大卫就做了整个以色列的王。然后大卫是推罗王专门来给他建他的宫殿，然后大卫呢到处打仗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非常非常的有神的同在荣耀。可是有一天大卫王犯罪了，大卫王一犯罪，你会发现所有神的严厉就出现了。你如果了解前面的话，虽然神对他也有一些磨练，但是他的人生啊，真的是充满了神的眷顾，充满了神的祝福，神一直提拔他，一直提拔他。但是当他一犯罪的时候，神的严厉马上就出现了，而且神对他是非常的严厉的。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神的严厉都是来针对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个旧造的，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个罪的。所以我待会会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逃开神的严厉哈。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逃开神的严厉，就是你看你会发现神的这两面就显出来了。神是那么眷顾大卫王，而且呢大卫想要为神建圣殿，然后他就跟先知说了，先知就说哎呀神与你同在你去建吧。当天晚上神的话就临到先知， 然后呢，这个先知拿单就去跟大卫王说，说神不要你建他的圣殿，但是神要永远的祝福你。哇，那个大卫王就跑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是神啊，我是一个牧羊的小孩子，你今天这样的祝福我，你把整个的国家都交给了我，有这么多的财富，这么多的 blessing，我是什么？是这个大卫王啊，他觉得他的人生充满了神的慈爱，可是他一犯罪的时候，马上神的严厉就出现了。你会了解到，就是神的严厉真的就是来针对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个旧造和罪，否则的话，神没有原因要对我们严厉的，没有。参孙也是同样。当每一次参孙犯罪犯罪犯到最后一次的时候，神就离开他，然后把他交给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挖掉他的双眼，然后把他用铜链锁着放在地窑里边去磨墨。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神的严厉和他的慈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怎么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犯罪去招惹神的严厉和神的管教啊，所以这个哈，一方面我们认识到神是何等的圣洁，大而可畏，所以神的严厉永远是对付我们的罪，罪一出现，死亡就马上临到每一个人；罪一出现，神的管教马上就开始。所以我们想到这个旧约神的严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出现的时候，死亡临到了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自然死亡，或者是被杀，或者是洪水，或者是灾难，因为死亡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结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啊。我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在经历上帝的严厉呢，还是你在经历他的恩慈？问这个问题，我再问一遍哈，就是很多的时候，你明不明白，或者是你清不清楚，你正在经历上帝的严厉，或者说你正在经历他的慈爱？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从表面上来分清楚。举一个简单例子大卫王犯罪了。大卫王呢奸淫了别人的妻子，然后呢又把那个女人的丈夫又给谋杀了。他犯罪了，对不对？然后呢大卫王呢怎么想掩盖自己的罪呢？就是他犯了奸淫了以后呢，他把对方的这个丈夫呢从前线调回来，他想呢让这个丈夫回家，然后他的罪呢就被遮盖起来了，因为那个女人已经怀孕了。但是那个赫人乌利亚是怎么样都不肯回去，所以最后呢大卫就写了一封信让乌利亚呢带到前线去给约雅，就说跟约雅说你要把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使他被杀，这个乌利亚就被杀了。然后呢大卫就把乌利亚的太太娶来做了自己的妻子。你看所有的这一切大卫都好像很顺利，对不对？他没有失去王位，他的计谋也成功了，然后呢这个女人的丈夫被杀了，然后呢他又娶了这个女人，然后这个女人进到了皇宫里面做了他的太太，然后给他生了孩子，一切都很好，对不对？但是我相信大卫已经知道他得罪神了，他已经深深的知道神的严厉开始要发作了。我们读一下诗篇第32篇旧约的诗篇第32篇，旧约诗篇第32篇，在438页，旧约的438页，旧约的诗篇第32篇，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你看前面这一段写的时候哈，就是大卫表面上一切都很好，他没有失去他的王位，这个对方的丈夫被杀了，然后呢妻子也娶进来了，孩子也生了，一切都很好，对不对？可是大卫王的内心深深的知道他得罪神了。他说哈，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他整个人已经失去了啊，他里边的那里边的那个生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明白，我们是不是从表面上来看，我们是不是正在经历上帝的严厉还是他的慈爱。第二个例子哈，约瑟，大家都知道这个约瑟被他的十个哥哥卖到埃及，在波提乏的家里边做奴隶，对不对？后来呢他的祖母又勾引他，约瑟呢又坚定，然后呢祖母又陷害他，最后呢他就变成不仅是做奴隶，而且是在监狱里边做犯人。你看很惨，对不对？可是呢圣经里面讲，他说耶和华不论在任何的情况里边都与约瑟同在。约瑟就在各样艰难的环境里边，他凡事顺利。然后约瑟好在家里面做奴隶的时候一直升官，跑到监狱里面做囚犯的时候也一直升官。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们不能够完全从表面上来判断我们是不是在经历神的严厉或者是他的慈爱。大卫王好像表面都没有什么事情，神还没有伸手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知道神要向他变脸了，你知道吗？这个大卫王知道，哟，本来是笑脸哈，上帝每一次祷告时上帝笑脸，现在上帝的脸变脸了，你知道？所以你要了解到，但是约瑟，你看虽然被卖，又被陷害，在监狱里面做囚犯、做奴隶，可是神的同在深深的让他知道，他是蒙上帝喜悦的。但伊利也是，他是一个亡国奴在巴比伦里面，但是但伊利的一生一直有神的同在。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里边，他在腓立比被打，然后关在监狱里边，手脚都上了木狗。保罗在半夜里边和希拉一起唱诗祷告赞美神，然后监狱大震动，所有的手铐脚镣监门全部打开。那么保罗的晚年也是同样，保罗的晚年是非常的凄惨的。保罗的晚年所有的人都离开他，他面临着最后要殉道的时候，但是保罗说上帝与我同在。他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从这五个例子里边你来看，我们不太能够从表面上来判断出，甚至我们不太能够从表面上判断别人是在神的严厉里边或者是在神的恩慈里边。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自己的内心应该是清楚的，当我们讲到神的恩慈的时候，可能还不只是指我们外在的顺利，讲到神的恩慈的时候，很有可能是我们在有困难的环境里边，但是我们经历到神极大的同在，我们经历到内心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喜悦，我们在内心感觉到上帝所赐的平安、力量和盼望。当你内心和神的关系是那么奇妙、那么美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是在上帝的恩慈里面，你是在上帝的极大的同在里面。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外在好升官发财，哇，我们越来越富有哈，这个可是内心越来越失去神的同在，你就知道你不是在神的恩慈里边。你看所罗门王就是这样，所罗门晚年的时候那个财富真的是多到不得了，他每一年得的金子是666塔连德，一个塔连德是70将近90磅，说每年得到好多好多金子。所以圣经上记载 所罗门年间哈，那个银子在耶路撒冷就像石头一样，山伯木如同高原的松树一样，太多了这些。所罗门哈，这个权柄统管所有的诸国，他的智慧，所有的一切，又有一千个太太，所有的境界啊，对啊。哎呀，真的是所罗门，真的。可是他的内心，所罗门说什么？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是何等的虚空。”所以你要了解的哈，我们自己判断我们是在神的慈爱还是在他的严厉里边，很多的时候可能都不是外在的环境，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内心。你的内心真的感觉到上帝极大的同在吗？你的内心有没有感觉到上帝极大的平安？上帝在里边给你力量，给你盼望，然后上帝在你里边给你充满了这个他的同在和智慧。所以这个是往往是评判我们是不是在神的严厉，或者是在他的恩慈里边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保守自己，我们的一生不是在神的眼里边，是在神的恩慈里边呢？第一个就是要相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十节哈，罗马书第十一章的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啊，我来为大家读哈。第二十节他说：“不错，他们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也就是说，可以说像那不信的人是严厉的，或者像那犯罪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哎呦，真是可怕哈！这个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哈。我们从圣经里面真的是明白神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期盼哈，你经历过神的严厉的，你真是要期盼这一生哈，多多的在神的慈爱里边，不要跑到神的严厉里边去了，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一生保守自己在神的慈爱里边，就是要相信。以色列人被神的严厉所面对，就是因为他们不信，而且他们跌倒，他们犯罪，他们行恶拜偶像。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永远的要来相信。所以信心是我们进入到新约里边蒙受一切祝福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永远的相信。第二件事情就是要顺服。你看约拿也是同样，约拿当他不顺服的时候，神就兴起所有的环境来对付他，他想跑到他失去，神就兴起风浪来，最后他被扔进海里面，神又用一个大鱼把他吞了，所以他在鱼肚子里面三天。如果说一句不好听的话，真的是被神折磨的差不多了，你知道吗？神把他折磨，放在一个大鱼的肚子里面折磨，折磨约拿。但是这个神很幽默的哈，神也不让约拿死，但是呢，又让约拿活在鱼肚子里面。你可以想象在鱼肚子里面怎么生活呢？你知道吗？是这样的，就把约拿最后折磨的不行了。约拿说：“主啊，我悔改。”立刻就把他拖到岸上去了。你看到没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神很多的管教，就是因为我们生命里边不顺服。真正的相信都是顺服的。当神呼召你做一件事情，当神让你去顺服他的时候，你最聪明的方法、最蒙福的方法就是顺服，而顺服就是蒙福的。在圣经里面一直是这样的。第三个哈，第三个在神的慈爱里面就是要不犯罪。参孙的例子就是这样，我们要拒绝一切的罪恶，我们就保守自己永远在神的慈爱里边。第四个，要不断的接受神的训练， 在信心里边看到神量给我们的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你要了解的哈，第四个就是不断的你要去接受神的训练，你不要拒绝神在你生命里边的工作，你接受神的训练，在信心里边你要了解上帝量给你的一切在你生命里边都是为了你生命里边的益处，都是为了那个旧造，他要把那个打掉，然后要把他生命里面所有他基督一切的样式和丰盛要坐在你的里边。所以当你每一次接受这个训练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外在好像像约瑟那样有一些难处，但是你的内心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神的平安，充满了神的力量，充满了神的盼望。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五个就是留在神让我们待着的地方，然后做神让我们做的。所以做一个忠心的人在神面前是非常重要的。第六个，心中不要有偶像，神永远是我们生命中的首位。神很多的时候一些磨难临到我们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了偶像，神不再在我们生命里边是那一位首位的。然后第七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永远是降服的，我们不与神争辩。这七个哈是我能够想得到的，我觉得保守我们一直在神的慈爱里边。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哈，神都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神向那个犯罪的、跌倒的、拜偶像的、作恶的、杀人的、淫乱的，神是何等的严厉。但是神向那个悔改的、爱他的、认识他的、顺服他的，神是何等的慈爱。以色列人的历史也说明了那一点，就是神向那个犯罪的、跌倒的、离弃他的是何等的严厉，同时神向那个认识他的、爱他的、敬畏他的，神的慈爱是何等的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好不好？你为自己祷告好吗？让你自己常常的保守自己在神的慈爱里边，而不是在他的严厉里边。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丰富的与你的教会同在，主啊，让你的众儿女甚至在你面前不断的，主啊，得着你自己，不断的亲近你自己，不断的认识你自己，主啊，不断的在里边更加的丰盛起来。